那我们一起为今天的敬拜祷告。亲爱的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我们能够来到这里来敬拜你。无论世界的动乱状况怎么样，我们还是能够来敬拜你。我们要满心的感谢你。主啊，就算困难重重的时候，父神啊，我们也不能把你的恩典给忘记。在哥林多后书12章9节这么说：“你的恩典够我们用，因为你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行完全。”主啊，我们知道你是一个丰盛、怜悯和慈爱的神，你爱世人胜过我们爱自己。你知道那些受这个病毒感染的人的痛苦。这时候，父神，我们求你看着他们，保守他们，在这一个疫情的这个门庭中的人，他们惊慌，他们惧怕。父神啊，求你怜悯这些人的软弱。父神，我们也求你赦免这地这民的这个罪。我们求你早日能够显明你的这一个旨意，在这个整个。事情的发生里，父神啊，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。这时候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到你面前悔改认罪。父神，我们把这一切的苦难都完全的向你交托。我们知道通过这些你要跟我们说话，也求你帮助我们在做灵修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让你的话语跟我们说，求你赐给我们平安。世界还有很多人没听到你的福音，还没相信你，他们的确没有平安。父神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为他们祷告，也有朝一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我们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，把你这个属天所赐的平安也赐给他们。父神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各位坐下。读经乃是诗篇37篇第1到第6节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深处嫉妒，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，又如青菜快要枯干。你单依靠耶和华而行善，望在地上，他以他的信实为粮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正。读经就到这里，我们请传道，由我们来讲。神的话语，
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神，我们在新冠疫情当中仍然可以敬拜神。今天的讲题是灵命讲经，属灵生命的成长是每一个基督徒也要经历的阶段。我们信主以后，就是在基督里重生，是神的拯救，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。重生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，这个新的生命需要接受喂养，才可以长大，才可以长进。这个相信大家也知道，也很同意。我找到一张照片，有很多 baby， 大家看见这照片，想不想到是什么地方啊？可能是托儿的地方呢，也可能是一些 baby 的聚会。但是当我看见这些照片，就觉得有可能是将来在天家的情况。成长 没有长大，纵然可以去到天父的家，可是仍然是一个属灵的 baby。 我相信不会有基督徒希望在天父面前做一个未成长，做一个不太认识神的属灵的 baby。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讲题，灵命长进，就是一同细想一下怎么样可以有属灵生命的成长。今天的经文是他与他人生神很亲密的关系，给我们一些实际的指引，使我们应用在现在的实际生活上。他并不是讲一些很深奥的大道理，而是讲一些在日常生活也会遇到的情况，提醒信徒不要忽略这些操练，免得阻碍我们灵命的成长。经文说到三个基本的灵命长进的步骤，就是要除去世人的观念，有与神相知的关系，和彰显上帝的公义。这几个重点告诉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去追求生命的成长。首先要除去世人的观念，我们信主以后有很多以前的观念也要改变。诗人的第一节很真实的说出，在实际生活上一般人面对恶事的反应。他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很多人看见有人作恶就心怀不平。心怀不平在希伯来文有火热起来的意思，就是说当我们看见别人作恶不要火热起来，不要生气。为什么看见别人作恶就心怀不平就生气啊？可能因为有正义感啊，尤其是信主以后很容易将好的和不好的事情分别出来。以前认为没有问题的事情，现在知道原来是恶事。因为我们认识真理多了，知道什么是不合圣灵圣经的原则，不合神的心意，我们就努力不做。但是当我们不做的这些恶事的时候，看见别人在做会怎么样呢？可能会好像经文所说心怀不平。很正常的，我们每一个也是正义的超人，我不做你。其实有这样的反应是不是真的因为有正义感呢？是不是因为担心别人做了恶事会有恶报呢，所以心怀不平呢？是不是不一定的。如果真的为了正义，为了想别人好，就是为人祷告为人紧张，是正面的心怀不平是负面的。心怀不平是因为不服气，是一个负面的反应。积极性的信主不可以做的，又不服气其他人在做，所以愤怒生气。我举个实例子，开车很多时候也遇到一些变道的情况，大部分的司机也会早一点变道，行在正确的车道上。但是有人插队在最前面插进来，即使是基督徒就肯定守规矩在后面排队，但是看见有人插队既然心怀不平，因为心里觉得自己的权利被人称赞，觉得很不服气，所以生气，甚至一路上开车一路上骂人。大家有没有这些经验啊？有没有被这些事情 事情弄到自己不开心啊，啊也有啊。但是经文教导我们要放下这些执着，放下这些世人的观念，看见恶人做恶事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不服气。其实这些情况啊常常发生，不需要介意，只要做好自己就可以了，不理会其他人的恶事，就开心一点。想一想圣经的教导，就不会跟世人一般见识，也提高我们的信徒生命的素质。诗人还说，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，嫉妒对比心怀不平，是进一步的负面的态度，是更不好的情绪反应。嫉妒这个字在原文有妒忌和羡慕的含义，意思就是看见行不义的人会羡慕会妒忌。为什么又羡慕又妒忌啊？因为我们常常看见那些行不义的人特别多好处啊，特别风光，住的房子很大啊，开名牌的车子，女的珠光宝气，男的有几个老婆，真的有羡慕妒忌。但是这些是世人的看法啊，基督徒的价值观完全不同。我们要除去这些世人的观念，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是在永恒。世人所向往的只是一些短暂的地上的光辉，而且当这些荣华富贵是行不义而得到的，是会有报应的。经文第二节说，他们如草发被割舍，又如青菜快要枯干。这是就是作恶的行不义的人的报应。经文说坏，坏被割舍，就是说他们的杀墙很快就来到。有多快啊？过去的几年，有一些总统高官因为贪污的罪名成立要坐牢，这些报应是很快可以看见。可是有很多恶人不一定很快要报应，不一定在今生可以看见，但是现在看不见不代表没有。那些恶人顶多只有几十年的灰俸，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一定跑不掉。大家也懂得计算，人的一生只有几十年的时间，跟永恒比较真的很快就过去，审判真的很快就来临了。所以经文提醒我们不要心怀不平，不要生出嫉妒，因为这些作恶行不义的人结果就如草快被割舍。大家住在澳洲也很清楚了，当我们看见那些草长出来，就用剪草机剪短它，不会让它长高。所以那些作恶的行不义的人很快就被割掉，他们的风光不会很久。经文还说又如青菜花又枯干，这句话让我想起那些拔菜干，枯干的菜很明显就是指没有生命。那些作恶的行不义的人，他们的生命很快就完了，就好像一些青绿的菜也可以很快变成菜干，而基督徒的生命却是永生的啊！我们就好像被神栽种在细石旁的树，被神源源不绝的灌溉喂养，使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不断壮大直到永恒。那么 我们就不需要跟他们比较。所以我们不要从人的角度，不要从地上的角度去看世人，因为作恶，因为行不义而得到好处。正如一个快要被处死的囚犯，处死之前再吃一顿美味的大餐，大家会不会羡慕，会不会妒忌他？当然不会啦。他吃完大餐以后，生命就完了，连你去你也不去。所以我们要除去世人的观念，不要让 这些观念缠绕我们的心，而阻碍我们的生命的成长。我们要单单爱神，单单信任神，将眼目望向永恒，跟世界分别出来，就能够专心的接受神的教导，可将神的话语行在实际的生活上。这个就是灵命长进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，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大大的进步。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上懂得努力除去所有世人的观念，就会进一步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。经文的第三、第四节说，在我们的心封杀了地上的观念以后，要转向天上的意念，用行动去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，就是依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以他的信实为粮，要以耶和华为乐。这三个教训建立我们更爱神的心态和行动上的改变，使我们的生命和神的关系再进一步。首先，当依靠耶和华行善，可能有人问，为什么行善要依靠神呢？有些人没有信主的，也乐意做善事，譬如医院筹款、慈善机构义卖，有很多人也愿意伸出援手，捐钱来帮助有需要的人。这些也是一些善事，是一些好的行动。但是经文所讲的，并不是指一般做善事那么简单，而是要遵循神的旨意，行出神喜悦、神认为好的事情，就是行善。这样对于基督徒来说，行善是不是一件难事呢？不难，我们也会努力行善，努力跟随神的旨意。尤其是信主以后，我们的心会越来越美善，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是照神的形象、照神的样式所造的，所以我们本来就是像主的。但是我们的罪性和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被这个世界教导、被世界熏陶，使我们像主的一面被罪揭开、被罪压制。当我们信主以后，除去那些世人的观念，追求像主的品格，这样内藏的像主的美善就会显露出来。既然我们也乐意跟随神的旨意去行善，去行出合神心意的事情，可是行善确实有很多挑战、很多困难。正如以上两节经文提到，那些作恶的人，他们的行为、他们的成就，可能使我们放弃自己的宗旨，也可能想跟他们做一些恶事，得到一些好处。所以经文就说明，要依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依靠在这里 有信心，信靠的意思。我们不靠自己，要凭信心完全信靠神，跟神建立一个依靠的关系，这样我们行善的动机就很不同了。我们不会因为自己想要 一些结果可得到一些目的而去行善，我们单单为了爱神而去爱人，我们所想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回应神的爱，回应神给我们重生的恩典。这就是真正的行善，真正的行出神的旨意，一定要依靠神才可到。我们的生命就因为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而更进一步的成长。接下来要以他的信息为粮，我们的身体是食物为粮，有食物才能有体力，有健康身体机能才可以正常运作。这些经文当然不是指我们的肉身，而是指我们的心灵，我们的心要以神的信息，心里就能够得到满足，而且神的信息是永远不变，永远不会落后，绝对值得我们永远信任，永远依靠。当我们回想我们的人生，曾经经历很多的试炼，也是因为神的应许没有落空，使我们信靠神直到今天，证明神是值得我们绝对信靠。所以神的信息就是我们灵里永远的粮，使我们依着神的信息而活到永恒。另一方面，以他的信息为粮，在吕珍中译本翻译为安安稳稳的牧放，英文 NIV 翻译为 Enjoy Safe Pasture， 意思是叫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要享受神的牧养，是很安稳很平安的牧养。神的牧养就是供应我们各方面的饱足，就是生命的粮。虽然口格文的翻译好像有点不同，但是最后的意思也是一样，也是叫我们让神牧养我们，让神 成为我们维持生命的供应者。这个也是我们与神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关系。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懂得依靠神，懂得被神牧养，就一定懂得以神为乐。经文说要是一个命令，就是要我们有决心的以神为乐。我们内心真正的喜乐一定是来自神。当我们听从神的命令要以神为乐，就是一个主动的喜乐，不是被动的。我们不会被身边的事情影响我们的喜乐。比方说，我们不会因为有人对我好我就喜乐，有人对我不好我就不喜乐，不是这样。或者好像经文第一节说，看见恶人，看见不义的人我就不喜乐，也不是这样，而是其他人对我好或不好我们也喜乐。纵然有人对我们做一些恶劣的行为，我们仍然喜乐，因为我们选择的是神，不要的是神。我们不选择那些影响我们生命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喜乐的源头就是来自神爱我们，我们也爱神，所以喜乐。我们只关心神怎么样对待我们，怎么样看待我们，这样别人怎么样对待我们已经不重要了。我举个应用的例子，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大使命，大家也很努力， 相信大家也曾经遇到一些环境不好的福音对象，有些敷衍你，尽快打发你走，也有一些 喜欢争辩。其实争辩也是好的，至少也有反应，可以知道他们在想什么，那就可以运用圣经的真理对症下药。最困难就是那些没有反应的人，相信大家也在传福音的时候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难。当我们遇见困难，遇见一些人有不好的反应，很自然就灰心失望，好像做了很多工作也没有结果。但是当我们 回想我们的使命是传福音，而使人信主的是神自己，那些人的反应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？没有，我们只需要有机会传福音，机会使人认识神，已经做了我们的事工，已经实行了神给我们的使命，我们应该很满足很喜乐。以后的结果他们信不信，他们怎么样信，神会负责。这样他们的反应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呢？不会。所以我们要喜乐，要以神为乐。为乐就是努力遵循神的旨意，努力实行神给我们的使命，不计算结果，我们就满足就喜乐。当我们的心能够依靠神而行善，能够以神的信息为粮，能够以神为乐，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是不是有这样的信徒生命，跟神有很好的关系，就可以有求必应，想要什么也可以，是不是啊？圣经解释说，我不能说不是。重点就是当我们的心已经操练到单单靠神，跟世界分别出来，而且与神有很好的，我们的心是一个怎么样的心呢？是一个不被世界影响的心，而且是专注在神的心，是一个跟神心心相印、跟神相知的心。神知道我们在想什么，我们也知道神在想什么。神知道我们的需要，我们也知道神的旨意。当我们的心跟神结连的时候，我们懂不懂得怎么样祈求啊？当然懂了。我们的心所求的会不会是妄求呢？会不会求一些不应该要的东西呢？当然不会。我这样的心，我这样的信徒生命，那些不应该要的东西给你，你也不会接受，更不会去求。所以当我们跟神有亲密的关系，有相知的关系，我们所求的跟神预备给我们的都是一样，很自然神就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。当我们跟神有相知的关系，我们的生命一定能够更长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思想一下，究竟我们现在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呢？是不是有事情发生才找他，有患难才求他，这样的关系呢？有没有每天要依靠神行出好行为？有没有以神的信息 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呢？是不是真的以神为乐呢？这一连串的问题正好试验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也让我们知道自己的属灵生命的有多成长，给我们一个灵命的指标，使我们加倍努力，让圣经的教导成为我们灵命长进的目标和方向，建立与神亲密的关系和相知的关系。当我们有情愫的生命，我们的心跟神的旨意是那么贴近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彰显上帝的公义。虽然说他要使你的公义无光发出，这里所说的是你的公义，那么跟神的公义有什么分别呢？当我们与神有相知的关系，就会 以基督的心为心，跟神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我们心里的公义就能够贴近神的公义，神就将我们的公义彰显出来。大家留意，不是我们自己将公义无光发出，而是神使你的公义无光发出。这里同样是提到神的主权，神一定会主持公义，为信徒因为遇到恶人所受的委屈而平反，使信徒得到安慰，在心里委屈了很久的公义就如光发出。所以当我们再看第一第二节的经文，作者说那些作恶的行不义的人的结果就是发悲割杀，怀有苦干，说他们死定，他们必死无疑。对比现在第六节经文说公义如光发出，就是回应作恶的行不义的人最终的结果，使受委屈的人得到公义的彰显。对读者来说，这是带坏人性。但是这些旧约时代对那些敌对耶和华的恶人所宣告的杀抢，是他们最后的结局。对于现在新约的信徒来说，当我们的生命成长到贴近神的心思意念，有贴近神的公义的心，我们所想的就不会只要平凡，不会只要看见恶人又恶报，因为主耶稣已经降世，道成肉身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成就了救恩。所以那些作恶的无义的人仍然有机会悔改回转。当然死不悔改的人就必死无疑，结局跟经文所说的也是一样。但是对于现在我们这一群基督徒来说，要学习多行一步，主耶稣要我们跟随他，学他一样去爱我们的仇敌。当我们凭信心顺服的去爱敌人的时候，神就用我们做他忠心的仆人，成就这些作恶和不义的人。当恶人低头的时候，就证明他们被神的真理所征服，也证明我们爱神的人是不会长期受委屈，一定依靠神而得胜。使恶人顺服神，就是更好的平反的方法。我希望大家有认同，可以看见恶人回转，总比看见他们死好一点，对吗？正如我们在建筑施工，在过去的两年，在不同的监狱里，有40多人绝志， 其中有十位接受了洗礼，真是一件欢喜快乐的事。好像路加福音十五章七节，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相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使罪人悔改为转，就是主耶稣降世的目的。所以恶人的行为提醒我们要坚持，要忍耐，只管努力在神的使命，用爱心去对待这个世界，提醒我们灵命的数据，直到神的时间，上帝的公义一定会彰显出来。所以我们要操练成熟的属灵生命，能够贴近神的心意，贴近神的公义，神就用我们的生命见证去发光，去发热，照亮这个世界，照亮活在黑暗世界里的每一个人，以生命影响生命，并不是靠自己的圣经知识，也不是靠个人努力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必须要首先行出真理，使生命成长，才能影响身边的人。这个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随时的操练。我认识基督徒的家庭，夫妻在教会里有很多侍奉，很努力，努力工作，既然有很多人称赞，但是他们的女儿对基督教很反感，甚至讨厌基督徒，因为他看见自己的父母在教会做得很好，但是在家里给他看见的却是另外一类人，所谓说一套做一套。他们的圣经知识只是说出来叫别人做，自己不做。他们的女儿虽然从小就去教会，但是当她懂得分别对错的，就因为父母的行为，因为他们的坏见证而离开教会，真的很可惜。所以身为基督徒一定要学到将学到的真理在日常生活中行出来，才能够被人认同我们是基督徒，才能够见证神的真理，见证神的公义。神就会使我们的生命见证，使我们的公义能够如光发出，甚至好像经文说公平明如正午，就好像正午十二点的时候，那最猛烈的阳光照下来，很强烈的光，使人的眼也不可以直接望的强光，每个人看见也一定要低头。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么光亮的人呢？其实每个基督徒也可以发光，也可以很光亮，重点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发光，而是神透过我们将他的公义和公平光照在别人的身上，使人低头，使人谦卑在神的面前，完全是神的主导，是神的能力。我去监狱传福音就有这些经历，有些未信主的犯人觉得基督教只是一些讲故事讲道理的宗教，实际上是帮不了他们，所以他们起初也怀着一个听故事来预留的心态来见我们，尤其是一些从中国来的，他们熟读易经、孔子、孟子的理论，预备跟我们一较高下，很容易看出来了。从他们做的态度、身体语言， 很清楚看出他们的心态。当他们刚出来的时候，做得很有气势，好像一个大字，态度也很骄傲。但是他们遇见福音，整个人就越缩小，头也低下来，说话的声音也变得细文有理。这些就是神福音的大能，是神的公义，神的公平感动他们，改变他们，使他们知道他们以前一直相信的只是老人向上的教导，跟基督的爱有很大的分别。神在他心里动工，光照他心里的黑暗，显出他们的罪，使他们知道自己是那么渺小，是那么需要神的拯救。感谢神给我有很多机会在西方当中看见上帝的公义彰显的时候，真的没有人能够抵挡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很努力侍奉神，我们是不是首先行出神的旨意，行出神的公义呢？以致神使用我们在世人面前发光，叫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别人的生命呢？思想一下，如果我们只是运用自己的生存知识，只是靠自己去努力侍奉，有什么效果？不是没有，而是别人从我们口中听到的只是一些理论，一些说的对的道理，而不是自己的亲身经历。当然圣经的真理是很重要，每一个信徒也要学习，但是学习圣经不是最终的目的。圣经的存在价值是引领人行出神的心意，引领人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所以圣经知识是重要，更重要的是行出圣经的真理，不是只将真理挂在口边。让神借着经文喂养我们的属灵生命，也喂养我们服侍的人的生命。正如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一些实际的操练，对我们也是很大的挑战。神叫我们不要心怀不平，我们就不心怀不平。神叫我们要以神为乐，我们就要以神为乐。当我们愿意实行，就能够有好的见证，也因为行道使我们的灵命不断长进。尤其是属灵的领袖更要以身作则，让弟兄姐妹一同活出我们上主的品格，活出上帝照他形象所造的真我，以致神使用我们，使我们在人面前发光，见证上帝的公义，成为神喜悦、神可用的仆人，继续不断的有灵命的长进。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，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界，在这个恶人兴旺的环境当中仍然有喜乐，有属灵生命的成长。首先要除去世界的观念，我们的盼望是永恒，而不是短暂的地上的风光。那么世上的人和事再不会影响我们的心，反而借着这些操练使我们有灵命长进。当我们的心跟世界有分别，上主的弥善就会呈现出来，而且与神建立亲密和相知的关系。神明白我们，我们也明白神，有一个与神心连心的可依的关系。而这样的生命数据，神就使用我们去发光，去照亮这个世界，使那些作恶的人、行不义的人 也因着上帝的公义而低头，甚至影响他们的生命，使他们认识神而得救。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一定要操练成熟的属灵生命。今天的经文所说的三个基本的灵命长进的教导，就是很好的指引，鼓励每一个信徒要一生追求成长。成熟的生命不但不会被世界影响，反而影响这个世界，甚至依靠神去改变这个世界。这个就是神要我们这群基督徒留在世上的意义和目的。我们同心地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借着世人留下的话语鼓励我们，使我们身处这个不公义的世界，懂得怎么样依靠你去坚守真理，坚守信仰。求圣灵帮助我们遇见不公平的事情，不但不会埋怨，不会心怀不平，反而使我们借着这些不义的事情有生命的成长，也是被你使用而彰显你的公义。主啊，求你加添我们的智慧和力量，使我们的灵命不断长进，成为合你心意的儿女，甚至能够荣耀你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